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1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我设定的一个题目叫从大饥荒到大萧条啊，专制权力造成的经济无序休克。经济无序休克是我今天看的一个网友他总结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他无序导致他的经济休克。那他无序的原因是什么？权力，权力的任性。那我先讲一段话题准备，然后请大家来一起讨论。从哪讲呢？从1959年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了一个农业会议。那就在这次农业会议上决定，当年有要征购啊，统购统销啊，统购统销。中共在农村建立的统购统销，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这个掠夺制度啊。他要就是要征购1150亿斤的粮食，就是把这个指标定下来，就是1959年啊。那这是1958年的标准，就是也就是说1959年按照1958年的标准来征订粮食1150亿斤。那1959年实际上粮食减产比1958年粮食减产 11%。但是呢它征购量，它整个的征购量啊却增长，它的征购量占到它的粮食总产量的 40%， 占 40%。 按照当时中国农业的生产率，中国农村的粮食商品率低于 30%， 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个老百姓他生产100斤粮食啊，也就是说他至少要自己要用掉100斤粮食有70斤他自己当口粮用。所以中国的商品率，粮食的商品率是低于 30%。也就是说他当时征购了粮食总量的 40%。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 15% 的口粮就被征掉了。15% 的口粮被征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国的农民有2个月是没有口粮的。那这个情况毛泽东非常清楚啊，所以他在59年7月5号给征粮部门的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糠菜半年粮就是半年粮食，你没有粮食怎么办？吃糠吃菜，吃野菜。那么结果是1959年全国的农民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58年的 77%， 77%， 也就是说59年的粮食只有58年的 77%。 所以实际上到了1959年的11月，全国各地人民公社的这个食堂就开始断粮，就是少，其实就是少了2个月的粮食啊。所以到了1960年年初你青黄不接的时候，饿死人的情况就全国农村到处都是，无可遏制。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到，从上海会议一结束，把征粮指标一定，中共其实已经知道这个结果，只是他不管，任性。什么叫任性？这就是任性。饿死人当时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河南信阳。叫信阳事件，讲的就是河南信阳出现农民这个饥荒饿死人的情况。不到一年的时间，整个信阳地区饿死的农民有100多万。那信阳的情况是怎样？信阳的情况是征收16亿斤。征收16亿斤是什么结果？就是当年粮食产量的一半。我们刚才讲了，农民当时最多他的商品率只有 30%， 也就是说 70% 他要自己当口粮。结果你把粮食一半征走，粮食一半征走，那就农民全年的口粮，有的欠收的话他就 他就更那就更严重，粮口粮欠的就更多。那结果呢，信阳地区的农民全年的口粮平均只有100多斤。100多斤口粮意味着什么？只够吃4个月。一个叫黄山，一个叫光山，这两个县他们这农民的口粮不到3个月。也就是说他有八九个月的时间，9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口粮的。所以不到年底，大批的农这个公社的食堂已经断粮停火。顾怀是50年代在上海当过一段时间的财政局长，顾怀啊，后来他打成右派，就反右打成右派，那反就下放到信阳的一个县叫商城县劳改。顾怀在59年的日记里面就这么写，他说：“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就当时已经饿死人了。你产量减少，你征购的数量却增加，那怎么做到的呢？毛泽东又给指示了，要反蛮产私分，隐蛮采量私分粮食，农民种自己种的粮食变成了私分粮食。河南信阳的地委第一书记叫陆宪文，动用民兵挨家挨户搜查。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在疫情期间见到有多么严重的情况，不行，查不到就严刑拷打。黄川县、黄山县色港公社党委副书记叫韩德富，打自己亲手打过300多个人，就是打啊。黄山县的县委开万人会议动员这个交粮食，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动手打人。6000多名到会的代表已经饿得不行了，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直接饿死在现场，把尸体抬走接着开会。会议结束之后又有10几个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饿死了56000人，一个县饿死了56000人，这相当的可怕。河南信阳一方面这边有大量的农民被饿死，另外一方面各个县的粮库里面其实是堆满了粮食，因为他当时本身是有粮食储备，再加上征购那么多粮食，其实他的粮库里面是有粮食的。回阳地区专员叫张树藩，后来因为他实在看不过眼，就开仓放粮，最后他自己被处分，打成右派。张树藩打成右派，后来他的秘书叫于洪德，就后来就讲，他说当时信阳专区的粮库本来就有10多亿斤的粮食，加上当年产粮29亿斤，总共粮库里面就有40亿斤，所以很多农民是知道粮库里有粮食的，就坐在粮库旁边等着开仓放粮，有人还在那喊啊，结果就饿死在粮库旁边。当时的干部不仅不开仓放粮，而且到处围堵逃荒的农民，封锁饥荒的消息，所以那些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因为路口上全是民兵警察到处抓。信阳专区它本身这个截流，我像上次讲过，信阳邮局截流下来的报灾求救的信12000多封，你说多残忍。那后来这个张树藩因为开仓放粮撤职查办啊，那么最后实际上后来是谁呢？后来是叫什么名字呀？派了一个调查组去信阳，发现饿死人，就开仓放粮。开仓放粮没有从外地调粮食，直接用的就是河南信阳自己的粮食，没有调粮食进去。所以实际上河南信阳这100多万饿死的农民，一个都不应该饿死，因为有足够的粮食。 我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要大家要知道，中共不受限制的权利是造成饥荒、造成饿死人的后果。这种事情实际上在我们观察这个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也是看得到的啊。习近平为了过年拖延这个疫情响应时间，拖到过年之后，过年之后疫情响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疫情已经在全国扩散。那后来为了控制疫情，就进行不人道的封控，把全中国人长时间的封控封闭在家，又不能保证的粮食供应，结果上海两个多月的封控期间也饿死人。为了赚钱，赚什么钱？试剂盒的钱，让全国老百姓每天去捅喉咙，有必要吗？根本没有必要，全世界没有人这么干，中共这么干，为什么？他就是为了赚这个试剂盒的钱，为了赚疫苗的钱，强制中国老百姓接种不合格的疫苗。疫苗该不该打？疫苗当然该打，但是问题是你不合格的疫苗，假疫苗怎么能打？多少有后遗症，后遗症是为什么？不合格呀。所以几千亿的社保资金就是这样被搞掉，就这么被搞掉的。我们昨天做了一个关于反内卷政策的话题，实际上在中共的权力任性之下，违背经济规律，违背经济规律，违背这个社会公益造成的后果，本质上这些行为是一样的，它的逻辑，这些行为逻辑是一致的，就是我想要这样，所有不是这样的事情全部都掰到我想要的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我有权利，我有不可抵御的权利。你比如说像房价，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房价下跌，我不高兴，我不高兴怎么办？禁止开发商降价。禁止开发商降价的最后的后果是什么？开发商卖不出去房子，因为你不降价，市场不接受，市场不接受，那开发商就卖不掉，卖不掉他就资金没办法回笼，资金没办法回笼的后果是啥？资金没办法回笼的后果就是开发商倒闭呗，烂尾楼呗，这就是后果。就是说实际上这件事情不受约束的权利把原有的灾难放大了。而且最可气的是什么呢？最可气习近平天天吹嘘我们全球治理啊，全球治理他很自豪啊。为什么？因为中共现在手上握着非常高效的治理工具。我们还说那个房价不让开发商降价，不让开发商降价怎么办？在后台设置一个什么呢？房价最低标准。当你这网签的时候，你填上去的价格低于我设定的这个标准，你就填不进去，你这个数字就填不进去。他能做到吗？能做到。哎，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习近平非常骄傲的啊，吹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习近平吹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服务人民，是实现中共的目的，任何的目的。你比如说再说民航总局前天出了一个反内卷措施，禁止机票地板价，它是一个标准，所有的机票价格不能低于这个标准。那么在网上这个机票，甚至它设定一个 OTA 数据设定也一样，你在 OTA 数据设定之后呢，你这个各个机票的网站连接这个数据口，你就设置不了比这个标准更低的价格。这就所谓的反内卷的行为。反内卷的行为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什么？权力任性，违背规律，领导高兴就行。那但是问题是你民航设置这个禁止地板价，那大家就不坐飞机呗，不坐飞机坐高铁呗，又不是没有，不坐高铁那我就坐长途汽车呗， 一样的一件事情啊，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民航公司航司继续亏损的、啊。抱歉啊，民航公司亏损，你亏损会更严重。就原来我用个地板价，我还能够维持经营，结果你不让我地板价，我这个机票都卖不出去，机票卖不出去，我这飞机上一个人都没有，我燃油费都卖不出来，连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这个去机场的那个停靠费我都交不起，就这情况，这就是权力任性。今年的情况，2026年经济会比去年更困难。中国政府的目标应该是5%啊。中科院有一个预测科学研究所，他的预测是5%啊，但因为他帮政府啊。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4.8%、啊、乐观是5%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是 4.5%。世界银行 4.4, 摩根斯坦利拍马屁 5%, 啊，高盛也是拍马屁啊，也是 4.8%, 瑞银是 4.5, 野村 4.3, 啊。那我反正我认为中国经济一定是衰退的，从去年衰退今年也是衰退的。这个不靠谱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房地产，房地产在继续下跌。啊，这个没有疑问，我不相信，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怀疑这一点。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继续下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一枝独秀的出口，它会面临更多的关税和贸易壁垒，这个不用，也不用怀疑。你可以看到各个国家都在针对中国上关税，啊，但是我对今年中国经济，我认为对中国经济有核心影响。就是对中国现在今年的这个状况有核心影响，有两个因素，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地方财政崩溃。地方财政崩溃这件事影响非常的大啊。第二件事就是中央跟地方的关系，它直接影响中国政治。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年的这个情况很特殊，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之前中央跟地方是没有问题的，中央跟地方的关系是没有问题。为啥？因为中央很强势，强势到什么地步？直接把地税局给撤了，这就强势个强势吧。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把地税局给撤掉了，撤掉地税局呢，中国只有一个税局，就是国税局。中国剩下的国税局，而且他不断的国税局不断的扩大他的权力。原来中地方政府有很多自己的税费自己收，你比如说卖地的收入原来是不进国库，是进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现在不是，现在全部由国税局全部统一收，从卖地收入到这个社保基金也是中央政府现在收。原来地方政府有一个社保局。社保局是专门收什么？专门收社保基金，收这个社保的管理社保基金，他不给他撤了，也不是全撤，但是大部分都撤掉了。社保局由国税全部统一管理，所以地方政府现在实际上什么情况？地方政府自己没有耙子了，没有去收钱的耙子了，因为他把地税局给关了。所以为什么地方政府现在要么就上马路，就是什么，就是交管局上马路，交警上马路收钱，各种收钱，城管收钱，就是因为他地税没有了。所以原来中央跟地方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央非常强势，地方政府 A 都没得 A 啊，叫 A 都没得 A。 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为什么不一样？地方政府没钱了。地方政府没钱到什么地步？地方政府没钱到，就是他没办法正常运作。那没钱了，那就不客气了，那就跟中央政府开始博弈。所以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应该有问题，就这各种博弈。 各种博弈，你可以看中央政府现在也没有以前那么强势，因为他没钱，他自己也没钱。他原来强势的就是你不听我话，不给你钱。所以他手里现在没钱了，没钱了，鸡都叫不来，就这个道理。财新网最近有个专题，讲什么呢？讲财政，讲地方债啊。他的题目叫“化债下半程”啊，“化债”讲的是地方债，地方政府的债。就地方债不是化债，不是说解决债务问题，是把这个地方债的还本付息时周期拉长，它并不是解决，一分钱都没减少。化债一分钱都不减少，是把它转变性质，把周期拉长，把利息降低。那它有个目标，地方政府化债的目标是明年的六月就要搞定，就是要达到中央政府定出的标准。他是用四年时间，从23年一直到27年的6月搞定，就当时就中央政局会议定出要解决这个化债的问题，23年定下来啊，一直到27年解决这个问题。那这篇文章整个都是在讲地方政府化债的情况，我不想全讲，因为很长，非常长。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些数据非常的有用啊。报道说，从广义的债务总负担、广义的债务总负担和财政可持续的角度来看，地方税务这个债务的压力非常严重。那么有多严重呢？一个城投债就隐形债，城投有息债务原来的增长速度 10%。现在降到多少？降到5%啊。那么地方政府的债券从2023年就保持15%以上的增长，所以地方债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到去年6月末，地方债就是隐形债、城投有息债啊，加在一起叫全口径地方债，总规模超过122万亿，同比增长11%啊。截止去年6月底，地方政府的法定债务余额是52万亿啊。那么其中一般性债务叫17万亿，专项债35万亿啊，加在一起。那么城投债就是70万亿啊，70万亿，也就是说全口径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122万亿，地方债的余额是52万亿，城投债的余额是70万亿。你这么一算下来，加上国债，去年6月份国债的余额是37.2万亿，国债增长的更快，国债去年6月份的增长20%，国债。到去年6月底，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广义的债务余额160万亿，同比增长 13%， 去年是增长 13%。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算法的话，全口径的地方政府的债是133万亿那么加上国债的余额，总共到今年6月份预计中国广义的债务余额达到多少？180万亿。今年年底今年6月份是180万亿，明年就是200万亿。200万亿什么概念？今年一年的 GDP， 我估计中国的 GDP 现在就是100万亿的水平。那你债务有200万亿啊，就是两倍啊，就是你的债务是你的 GDP 的两倍啊，这就是非常可怕的债务。所以我们讲中国政府的财政危机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是债务危机啊，本质上是债务危机。那么中国经济危机的最终表现就是财政危机，财政危机的最终后果就是地方债失控，地方债失控，地方经济死水一潭。我们讲失业率高涨， 讲这个就业归零，讲的都是什么？地方在失控。地方在失控的最终的后果就是社会治理无法正常进行。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点，中国长期会是低息状态。低息状态为啥？你借这么多的债，你不把这个银行利息摁低一点，政府的利息怎么低的呀？低不了。所以银行的利率一定非常的低。银行利率低，人民币汇率就高不起来，否则还是财政承担不了。所以人民币汇率说它会有多强势，强势不了，强势不了。那么中国政府除了债务以外，法定债务跟城投隐形债之外，中国政府还有一样东西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什么东西？欠款。不是，那不是债，也是债，但是是欠款。周期更短的欠款。地方政府欠了多少款？也很可怕。这篇财新网的这篇稿子讲，地方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问题非常突出。地方政府欠款的规模超过11万亿。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企业会倒闭吗？就是被地方政府拖死的。活活拖死的。那他拖的是谁？地方政府拖的是谁呢？城投。他称城投的平台。城投就拖，他不给城投，城投就不给这些企业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这也是权力任性的结果。权力任性的结果，他一拖就把围绕着城投的一票企业给拖死了。拖死的结果叫无序休克。财政状况非常差，去年1到11月份财政收入，广义的财政收入，就一般性预算收入跟基金性的政府收入，两个加在一起叫我们叫广义的财政收入，是24万亿。跟24年是一样的，没有增长，零增长。但是去年的1到11月份广义的财政支出34万亿。34万亿增长 4.6%。那你一算你就知道，去年广义的财政赤字10万亿，10万亿，财政收入才24万亿，它的财政赤字就有10万亿，10万亿增长 17.6%， 这就是财政的问题。也意味着什么呢？财政赤字和财政收入的比达到 41.2%， 也就是说财政每花十块钱，每花十块钱，就有6块钱它是自己挣的，那四块钱，超过4块钱是他借的，这叫什么？叫举债度日，举债度日。去年中国的 GDP 是135万亿，你算这么算的话，中国的赤字率，就是你用赤字除以你的 GDP， 叫赤字率，赤字率达到 7.4%。赤字率 7.4% 是什么概念呢？ 3% 是上限，赤字率 3% 是上限。 3% 超过 3% 就不正常，但3以下是正常，就是欧盟标准。4% 到 5% 说明什么？说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你经济不行了，经济有点问题，你就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你增加赤字。增加到多少呢？ 4% 到 5%。就积极财政政策。那 6% 到 8% 是什么概念？叫危机型赤字。就是你当你发生战争或者发生疫情甚至发生金融危机，我要想办法干什么？我要想办法增加政府开支，把经济带出来，把经济从沟里带出来。所以这叫什么？经济，当你经济发生危机了，你用这种方式来制定财政政策。所以它叫危机型赤字，危机型赤字就是 6% 到 8%， 中国现在就是危机型赤字。 10% 以上那就财政失控，只能短期用，用个半年，长期用不行。所以中国经济现在是危机型的赤字。那今年的财政状况肯定比去年还糟糕。去年的情况就是两点。第一点，财力 地方财力已尽。什么叫地方财力已尽？就是地方政府他突然因为房地产市场崩溃，他失去了 40% 的财力。就是他有100块钱花的，本来他有100块钱花，他剩下60块钱。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国库空了。国库空了，他就所有跟用国库里面的资金来处理的经济问题都处理不了。那么国库空虚的一个后果就是治理失效。治理失效的一个特征就是中央跟地方在博弈，没得谈，就是要谈，什么都得谈。所以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态度导致什么呢？导致中央政府的政策落实不下去。我发号施令没人听我的，为啥？因为你都不给钱。举个例子，就远洋捕捞，远洋捕捞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治理失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会出现无序性的休克。无序性的休克的背景有几？第一个，房地产，房地产持续下跌，房地产信心崩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财政债务死局，这块是没办法改变。为什么？因为当你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了你已经没有办法去还利息的时候，地方债加中央政府的债，一年的利息要6万亿，6万亿，你想24万亿的财政收入，你有6万亿的利息债，利息要支付，不是本金，本性借新还旧我不管，6万亿的债还得了吗？还不了，1/4占到财政收入的1/4，四分之一什么？25%，25%拿去还债，那不可能，那怎么办？利息还不了，那怎么办？借钱来还。借钱来还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局，就是你已经不可能降低债务规模，你只能债务会不断的越滚越大，因为你的利息在借利息，所以呢，债务这一块是非常大的问题。然后就出口，出口我们之前做过一个题目，中国出口现在说是1到11月份10000亿的贸易顺差，这是假的，它是数据造假。那到底造了多少假？10000亿全造假，还是造了一半的假？我认为至少有一半是造假，就是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顺差5000亿可能是能做到的，但是5000亿打上了，我估计就造假。要不否则中国经济会这么差。那么这是一块，另外一块，这数据造假，如果你把这数据全部平了表现出来，那可能就是5000亿。5000亿的话，那经济就不好。经济不好呢，加上明年这个，而且今年这个围追堵截，西方国家对你围追堵截，又搞脱钩，又搞关税，又搞贸易壁垒。那你出口肯定会受冲击，这是一块。还有一块就是中央地方的关系，还有就是失业问题，今年失业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中国经济今年形势非常严峻，形势更加恶劣，但是中共的权力依然固我，所以他会继续瞎搞，反内卷就是继续瞎搞。继续瞎搞的后果就是无序休克，无序休克的后果就是饥荒。我们之前讲，从饥荒到大萧条，饥荒是极端的情况。那大萧条之前，中国现在还看不到大萧条，但是中国经济有萧条之症或者萧条之象。好吧，那我今天就做这个半个多小时的话题准备，我们下面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啊。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绪，大饥荒会再现吗？大概率会吧。这个国家没有一丁点改变，是的，中共没有任何改变，就是野蛮， 野蛮啊，就野蛮啊，中国人的悲剧总是以诡异的模式反复播放，是的，这说得很传神。观点据说五千年的牛逼历史，四九年后的农民最可怜，嗯，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你看中共在农村杀地主，杀完了地主杀富农，然后就抢粮食，抢粮食你不交粮食怎么办？不交粮食就吊起来打，打到你交粮食为止。你去看一下这些资料，我今天特别特别很详细的讲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有概念啊，叫大家要有概念。中共天天讲啊，我们这个你们选择了我们，我们没有选择你们啊，我们没有选择你们。情况关于三年大饥荒，听父母辈说过无数的悲惨故事，而且他们还是城市人口，在公家单位里上班，那种惨状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要讲，我要经常的讲啊。黄川县，黄川县不是黄山县啊，王老师说的是黄川县，我就是那里的人，经常听家里的长辈说，那个年代饿死好多人，都路边都是饿死的人。那我还没有讲更残忍的，就吃人啊，不让他们回去的原因，其中就是怕他们被吃掉了啊，吃人，人吃人，人相食。刘少奇是不是说人相食要上史书的？就是要上史书的，中共的史书没有写，我们自己可以写啊。观点，对我们来说，亲身经历过的就是疫情期间死了太多人，甚至不是被病毒杀死，而是各种人祸。是的，每天去做核酸，现在还记得那个场景，像极了集中营，就是没有必要的，根本没有必要去这么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想挣钱，挣什么钱？试剂盒的钱。为了他要挣这个试剂盒的钱，让所有人去捅喉咙，核酸检测，做核酸检测，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做这件事情，帮他去挣钱。谁挣钱？最大的那个啊，挣，为了挣疫苗的钱，强迫大家打疫苗，那没有成功，中国没有成功。中国的疫苗，中国的疫苗，现在的疫苗，在市场上卖的疫苗，至少一半是假的，至少一半是假的啊，不用去检测，你就知道一半是假的啊。为什么？中国的疫苗从来就是这样，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啊，不是现在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作为一个经历上海封城三个月解封后润出的人，想跟大家说，只要你不记事，不做改变，你的后代就会不断的重复苦难。是的，观点，内卷与通缩本来就是不同的词儿，但中共用内卷作为通缩的遮羞布，想要推脱经济下跌的政治责任，在这种语境下，内卷和通缩就成了同义词。观点，出口衰退、投资衰退、消费衰退，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预计都是衰退，经济怎么的可能增长？是的，情绪，中共制造的苦难罄竹难书，太苦了。是的。提问，现在抖音和快手上很多人评价说，疫情后中国现在真实活着的人数也就五六亿，五六亿不止吧，说根本就没有十几亿，超过十亿我觉得就没有，但是十亿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不知道这种说法哪来的，我不知道啊。我认为中国人口十亿是差不多的啊，你说十亿往上有多少我不相信，因为你实际上看到那些高频数据反应都是这样。那你说要五六亿我也不大相信，因为五六亿人很少，五六亿回到什么时代啊？嗯，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五六亿啊，七十年代五六亿啊，所以我不相信。五六亿的话，那就经济直接就崩，直接就崩。你怎么可能出口顺差， 1万亿美元的疯了，怎么生产？情况今天无意间看百度地图，发现中南海定位，中南海三个字不显示，包括中南海的细节不标注文字。我记得以前是显示的，会不会因为马杜罗被川普抓走的原因？是的，就不显示了。好像别人用他的百度地图似的，别人不用你的地图，别人用 GPS 啊。无序这个词能概括中国社会，首先是公检法本来只服务于特权而非人民，当脱离了法治和人权保障，每个人都只能寻找无序下的生存手段。是的，最终导致人与人没有边界感，社会没有包容性，群体间难以共情。说得非常对，很准确。当然无序对于官员们是喜闻乐见，脱离了法律监督监管，权力变得才能随心所欲。是的，党在法上，人在法下，人民在法下，党在法上，他不受法律约束啊。观点：台湾现在普遍有个共识，幸好提早降低与中国的经济纽带，远离中国，避免被中国拖入向下循环，走向世界市场，放弃依赖中国单一市场。台湾人庆幸及早脱钩的时机选择正确。说得好，这是谁干的？小英干的啊，小英干的啊。台湾目前经济状况呈现和中国反向发展的趋势，是的，对的啊。观点：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讨论政府干预，结论是任何干预市场的手段都是无效的，政府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市场会自己调节，无法自己调整的市场会逐渐消失，变成新市场的肥料。那么前年的这个得奖得主就是描述叫什么叫掠夺型的政府，掠夺型的体制，中国就是这样。情绪前几天把王老师一年多前讲李鸿章访问欧美中国两次开演的那期节目看完，想起来之前听过的关于老中第三次开演的一个笑话，说老中在和世界脱钩隔离了几个朝代之后，终于搓出了核动力航母，准备耀武扬威，冲出岛链，开着航母环球航行一周，发现地球上到处都没有人了。经过调查，留下来的文件发现外面的人都已经离开地球了。还有版本是进了元宇宙，他们谁也没有提醒老钟啊，大家一直决定不带老钟去，忘了这个有点年份的笑话是在哪看到的。 OK， 情况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极其堪忧，连体制内的人都颇有不满。前几天和国企的某大领导吃饭，酒过三巡，领导在酒桌上卸下了伪装，大骂习近平，指责习近平近些年来瞎搞，搞什么国进民退，导致经济烂得一塌糊涂，如今公司存续都成问题，上任以来老百姓的工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任何提高，现在连饭都吃饭都成了问题。观点：委内瑞拉倒了，如果伊朗也倒了，下一个就到俄罗斯倒台，俄罗斯倒台是毋庸置疑的啊。为啥？他已经绷不住了，死了100万，打仗死了100万，整个财政崩溃，打完了他都没有资源了，没办法打了，俄罗斯肯定是要崩溃的啊。提问：王舍多次说到的饥荒，我有点不知道什么概念，不知道什么情况，不知道怎么想象，难道21世纪还会吃观音土？我能想到最悲惨的局面就是东北下岗。没有，你经历过上海封城，你经历过没有？经历过上海，你其他地方封城你没经历过疫情？你想象不了吗？疫情就是很典型的饥荒啊。抢菜记得吗？还记得抢菜吗？对啊，抢菜就是抢钱，就是割韭菜啊。 权力任性啊，我们是最后一代，还记得吗？不记得了，这么快，太快了吧啊！才几年。关于大饥荒，我爸上海人，58年生人，7岁以前没吃过鸡蛋，连上海都这样，可想而知这个独裁政府。是的，那我还是吃过的啊，鸡鸭鱼肉我吃过啊，在农村还是有的，只不过呢，怎么说呢？我没有经历过大饥荒，我是文革出生的，所以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啊。观点：中共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土匪管理国家。OK。观点：类似3年大饥荒的事情又在发生，明明 GDP 夸大了，而且还在下降，但是习近平仍然谎报。按照谎报的经济规模大撒币大基建大扩军，结果必然是劳动者分得更少，消费下降，甚至垃圾桶一天翻10遍。什么翻10遍？有人就说他们楼下的垃圾桶每10分钟被翻一遍，每10分钟翻一遍，你说说翻，那不是一天翻10遍。他说什么？他说你别说那个叫什么，你别说那个包装盒，他说你就算这么大一块纸板都不会超过10分钟，为什么每10分钟有人去翻一次啊？所以你说中国的贫困，我经常讲北上广深是中国的经济橱窗，就算是北上广深，他们也一大堆睡在马路上的人，就算天寒地冻，你去看一下深圳，你去看一下上海，仍然有人睡在地下通道，有的是，真的是这样，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家可归2100万，2140万啊，怎么没有饥荒？有的是呀，怎么会没有饥荒？专制政府，饥荒有2件事情都是发生在专制权力之下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就饥荒。第二个是什么？战争。战争都是专制政府发动的。观点：类似3年饥荒又在发生啊，然后是这个等待习近平必然是另外一位光着身子当终身领袖的哈梅内伊啊。OK， 观点：理论上萧条已经发生了，前几回直播讨论的垃圾桶被疯狂的翻找就是具体的表现。大家之所以看不到更明显的现象，是因为中共高压维稳，把这些藏起来。就不让你睡呗，啊，其实现在马路边上都不让你睡呗，桥底下都不让你睡呗，桥底下现在放满了那些锥形体，锥形体就是不让你睡呗，啊，你说这个真的是，你不指望他共情，他可以刁难你啊，你看看这种人，大家之所以看不到更明显的现象，是因为中共高压维稳，把这些藏起来。所谓的驱逐低端人口和网格化管理在起作用，在维稳经费愈来愈不足的之后，一切都会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是的。观点：现在村里还有很多大饥荒亲历者活着啊，不多了，其实是不多了啊。50年代，你想50年代60年代。不多了，有机会回村里，记得采访一下这些老人，拍一下视频。那我昨天我看见那个视频，我真的觉得难过。哪儿去了？哎呀，我昨天我看这个视频，我真的看得我真的是难过，我没办法投，我想个办法让这个我能够。
咱可烧不起，没有不让烧，这冬天可咋过啊？老百姓，这太难了，太难了。
煤不让烧，天然气烧不起，真的老头太可怜了。你看看这个。 失踪的孩子。这就是，就是这些，这共产党，习近平吹牛逼，所以我每次看见习近平吹牛逼，我就火冒三丈。前几天和在事业单位入职四年的朋友聊民生话题，发现他的思维已经大半站在政府的角度，嘴里各种抱怨刁民不配合工作。他明明属于不善人情世故很难晋升的多数人，为什么如此脱离现实，真的令人震惊而且不解。没有，你在那个里面屁股挪过去了，那脑子也就挪过去了。情绪润出来，最厌恶的是身边岁月静好的中产，现在离开三年了，不知道这些岁静派是否还那么淡定。岁静派淡定不了了，怎么淡定？没法淡定了，房子一跌下去，岁静派就梦碎了啊。情况，我的同学省会城市的中学老师说，以前年终奖有两三万，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啊。OK。情况，河北静美有件事我特别感触，偶尔有几家烧气取暖的，还是因为家里有小孩，因为手冻僵没办法写作业，简直离谱，就是这样。我那视频我看了好几遍，那真的是让人难过。就说你共产党坏我知道啊，坏我知道，但是你不能这么坏吧啊。观点，中共不敢发动战争，知道打不赢，而且没钱打仗，但是利用疫情这样的病毒再度消灭大众还是有概率的，毕竟他们自己也怕自己的部队。警察在面对反民时叛变，对他们来说维稳统维持统治大于一切，那是啊，一本万利啊。情况，今年公务员十三薪和奖金都没了，都没发，还是国家公务员，地方只发60%的基本工资，事业编当然情况更糟糕。这个情况你现在可以看，财政崩溃今年会崩得更厉害。我说去年疫情结束之后，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财政40%财力消失了，所以地方财政其实已经没办法搞了。然后在三年下来，2023、2024、2025三年下来，地方财政已经空掉了，地方财政空掉了，央企国企空掉了，中央财政更不用说了，中央财政更没有冗余。肖琴丽，谢谢。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谢谢。林塔克亚马，谢谢。还有吗？有一个上海朋友，因为22年封城，决定卖房到加拿大。22年底到了加拿大，结果他在加拿大移民不顺，生意不如意，准备回流，说以后要封城就封好了。还是，所以移民要想清楚，移民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移民是一件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的事情。你得把先把这个害渡过去，你才有可能度过整个的移民的适应期。你没办法度过这适应期，你就待不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